赛思绪第十一页私人课1979年9月13日星期四晚上8:40第十二页晚安赛思晚安看到你们的猫咪子滑稽的动作给了我一个借口来开始今晚的主题那就是动物意识我想只要借着要你们只以几个被视为相当理所当然的观念来开始把人类永远看作是自然的掠夺者看作是大自然家庭破坏性的一员甚或视之为与自然分离而被给予自然作为他的生活基地多少是很时髦的看法把人看作是污染他自己的窝的生物多少是很时髦的而我也并不姑息人在另一方面的行为不过还有其他的论题以及很少被问到的问题你们忽略整体的动物意识有其自己的目的及意图的确不错为了人类的消费动物在最残酷的情况下被屠宰因为那时它们只被当作食物来对待野牛不再像它们以前那样四处漫游可是自有文明以来有过上千种农场蓄养的动物活了一阵时候好好的被照顾了一段时候这些动物通常若非因为人对肉食贪婪的胃口就不会存在人们往往以这个方式考虑这个问题却很少想到某种形式的动物意识选择进入物质形体某些动物族类被人珍视并且保护或这些动物族类的意识与这样一种整体的安排有任何关系你不能说这些动物在这交易里占了便宜但你可以说人类和某些动物族类一同形成了一种安排那的确对双方都有利人比他体认到的更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在更大的活动领域里人也无法采取自然界的其他成员不为了他自己的理由而同意的任何行动在此记住好比说我曾经给过有关细胞的沟通以及统合所有族类的广大相互沟通之网的其他资料当然动物能与人沟通而当然人能与其他族类与所有的族类沟通这种沟通一直在进行在这点上人无法承担对这种沟通变得觉察只因为你们整个文化是建立在动物的天然的附属地位之上的屠宰动物的人无法承担去对待那些动物为活生生意识的拥有者在这一切之下有一个重要的统一一种心灵的沟通大地之活意识的一部分死亡以确保所有的自然之持续生命不过当这个礼物被如此的误解而奉献者被如此糟地对待是用自然的胜利就完全变质了基本上许多农夫爱动物本身并且喜欢这些动物它们的样子但喜欢动物本身并不特别被认为足够阳刚因此在你们的社会里如果你喜欢动物你不可以喜欢它们本身却必须要有其他的理由如果你想与动物在一块儿那么你必须变成农夫兽医牧牛者或不论什么许多动物喜欢工作及牧地它们喜欢跟人一起工作马喜欢它们对人类世界的贡献马它们了解它们的驾驭者远比它们的驾驭者了解它们要多得多许多狗喜欢做家庭的保护者在人与许多动物族类之间有很深的情感联系有情感上的反应举例来说海豚对人类世界有情感上的反应在一个农场里的动物对农夫的生活及他家庭每个成员的整体心理内容都有情感上的觉察意识任何一种意识是充满了内容的以某种说法农夫的动物了解农夫他是个接生婆负责动物他们的某些生育食物来自农夫他的手动物自己了解任何物质的生命都会死亡而物质的资产都必须回到他们所来自的大地动物一点儿都不责怪人们 如果作为一个族类，你们真的发现自己在与动物沟通的话，你们就会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文化，一个的确会带来一种最深奥的意识变革的文化。你们曾很方便地忘却了你们从所有的动物那里学到了多少，如我在以往的课里曾经提及的，你们从观察动物行为学到了许多医药，你们学到要避免什么植物而培养哪些植物，你们学会了进入水里去弄掉狮子，你们借由观察动物学会社交行为，到一个可惊的程度，你们一度能与动物认同，而他们也一样，动物他们曾经是你们的老师，虽然他们并没有选择你们的路。很明显的，若非由于那些动物，你们不可能变成现在的样子。被驯养的动物有他们自己的理由选择这样一种状况，举例来说，据认为你们的猫比利以及妮子在理想上应该在户外空旷处跑动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是在野外的猫族会做的事情。在野外的猫族是在探索一种自然，但在那种自然里，在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自然的族群数目将会比现有的少得多，而你们的猫也不会存在。那么当一只家猫较喜欢罐头的精美猫食而非老鼠或蚱蜢食，为什么会好像反自然甚至有一点变态呢？家猫是在探索一种不同的自然，在其中它与人类意识有某种关系，这关系改变了猫它那特定种类意识的实相。你们的猫在屋子里在所有方面就与在外面一样的生机蓬勃，它们了解它们与你们人类实相的关系，它们喜欢对你们的生活有所贡献，就如任何野生动物喜欢作为其团体的一部分一样。它们的意识已向一个新的方向，揣摩观念的边缘，感受一个不同种的觉察之开口，而形成与任何其他意识联盟同样自然的意识联盟。评论，带着幽默，赛斯评论。好的，赛斯晚安。第十六页，在我们的课开始之前，你们俩认为你们自己明确的是个作家，或不如说是个诗人以及一个画家。我想要澄清一些要点，一直到那个时候，你们主要与做个诗人及画家认同，因为那些名称仿佛最近乎切合你们的能力与气质。鲁伯的写作令他与别人有所不同，而你的绘画也令你有所不同，这些是创造力可被认出的有形证据，所以你们与仿佛最适合你们的成分、特性及传统认同。到某个程度，你们有你们自己独特的位置，虽然他们是比较不寻常的，却仍可为社会所认可。你们并不知道有一个你们所属更深、更老或更丰富的传统，一个更古老的传承，因为在你们的社会里找不到有关它的暗示。自从我们的课开始以后，在不同的时候仿佛有过分裂性的冲突。举例来说，鲁伯是个作家或者是通灵者呢？你是个画家或者不是呢？你写过的东西又如何呢？那些为我们的书而写，以及你有时候计划自己要写的东西呢？那种冲突只存在于创造力的整个观念都被区隔化的社会里。在其间，创造过程常常被视为导致明确产品的内在的生产线，一个在其中创造力本身的本质大半被忽略的社会，除非其产品达到特殊的目的。今天鲁伯在为群体事件写的序里，有关诗人之久被遗忘的能力及其角色的说法是对的。在诗人这个名词最深奥的意义里，鲁伯一直就是个诗人，因为诗人并不仅仅把字句串在一起，更用节奏与声音、谐韵与叠句为方法，以形成他自己意识可以上冲的台阶， 而送出一个意识的句型。当早期的艺术家们试着去描绘大地的风貌时，他们希望了解创造力本身的本质。以我在我们下一本书将描写的方式，诗与画是既具机能性又有美感的，但一向以来诗与画主要涉及的是人想了解他自己及其世界的企图。艺术在此特指诗与画的原始机能早已大半被遗忘了。以那种说法，真正的艺术家永远主要是在以你们的说法通灵者或神秘家。他特定的艺术是他了解自己创造力的方法，也是探索宇宙广大创造力的方法，而他也被用作尽他所能去展示他知识的一个容器或陈列柜。那是你俩都跟随而且曾经忠实跟随的传承，他有一个光荣的传承。如鲁伯从我这儿正确地接收到的，还涉及了我们将称为心理艺术的一组成就，而你们也卷入其中。我要你明确地了解，比如说在你的写作与绘画之间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冲突，因为以最基本的方式，它们代表探索创造力本身的意义及源头的不同方法。以通常的说法，我给你们的课是那创造力的一个新的延伸，但再次的，那个延伸有一个古老的传承。当然，你自己的写作是艺术，它也是感知及了解创造力的一个方法，是个会自己再加倍学习的方法。而你有独特的配备，从一个最不寻常的观点去发现领悟力，好比说探索你自己对我的感觉，这些年来他们是否改变了呢？我有多少是像我自己，或部分是真，或部分是鲁伯，或部分是你，或部分是约瑟，或不论什么呢？了悟到你是在你想要在的位置，并且了悟到你的能力并不彼此冲突，而你也不与那些能力冲突，这将自动以超越明确界定的一种新的整体创造力完成并发展所有那些能力。现在当鲁伯开始信任他自己时，如他已经开始的，身体的也就是关节炎的盔甲就松了，而创造能力甚至变得更可得了。因此他有了新的创造力，以及他已经采取的身体上的步骤，他们全都是一起发生的。他相信创造性的自己的本质必须明确，所以他只可在某些区域被信任。他相信他需要建立起强烈的精神性以及肉体性屏障，以对抗他自己的自发性。他正开始了解人格的自发性及创造性层面，正是给予生命的那些层面，他们能而且必须被信任。他现在知道他并不必减缓下来，而松弛会导向动。他的确从我这儿收到在我们的新书里将要涵盖的主题的部分名单，那本书将被称为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当然这书将必然包括谈论创造力的真实本质，以及它被文明所利用及误用的许多资料。你并不需要挣扎才能信任你自己生命的冲力，那个冲力永远是要领你朝向你自己最佳的成就，且以一种也会利益人类的方式。当你信任你自己生命的冲力时，你永远是被支持的，告诉鲁伯这一点。那么我要你俩在创造力的更大光照之下去了解那一点，了解其真正的意义。你们已经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所以从你们的脑海里放掉任何流连不去的冲突及怀疑的想法，这样一种立场会自动的清除涉及像岁、性别、角色或不论其他什么事的所有问题。你们两个人都是，你俩正在学习创造力的本质， 如其他极少数人曾经做或能做的，而那个一定会使新的创造架构成为可能，并且对那些只在较小的架构里引起的困难的情况提供新的解答。你有问题吗？没有，真近来进步很大，而我非常高兴看到他如此。他应该，我是在预言，他将会。此节结束，谢谢你，祝你们晚安，赛斯晚安。